第三集，那个装病的人急忙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细钢丝，勒在柯大夫的脖子上。
王八蛋，你要死了还这么厉害，小子，我来送你上西天去。
吴石曼就用手在柯大夫嘴里掏东西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掏着。他很无奈的摊着两只空手说，
没有了，他已经吞到肚子里去了。
这个时候柯大夫挣扎了几下，双眼怒瞪着一伙人就咽气了。徐克木气急败坏地说，
走，快一点，把他背出去，有摩托把他送得远远的。
罗怀仁继续回想着，那个装病的家伙把柯大夫遗体背着出去了，另一个家伙在后面扶着。领头的徐克木说道，
小罗，你记住，什么都不能说，你只要写一个请假条，明天给院长，就说柯大夫探亲去了，否则你也和他的下场一样。
罗怀仁说道，
啊，我知道了， 我会照办的，你们不要伤害我。
这伙人走了以后，罗怀仁回到宿舍，带柯大夫写了一个请假条。罗怀仁继续回想着，第二天一上班，罗怀仁就把带血的请假条递给了马玉芬，说，
马玉芬，你把这个给院长送去吧。
马玉芬说道，
给院长，这是什么呀？
这个是柯大夫的请假条，他探亲去了，你转交给院长吧。
啊，柯大夫请假条，他回家了？
对，他探亲去了，回家了。
罗怀仁继续回想着，罗怀仁内心说道，
柯大夫已经被害三天了，他明明是被那一伙家伙给杀害了，却让我伪造请假条，要是事情败露了那怎么办？要是对请假条进行笔迹鉴定，那不就是暴露了我自己？
对，我去把请假条偷回来毁掉。
罗怀仁路过院长室，往室内窥视着，心里想，
正好院长不在室内，我去把请假条偷回来吧。
罗怀仁慌里慌张偷回了那一张有自己笔记的请假条，回到办公室内，心里想着，
哎，我把它给毁掉了，看你们将来去查吧，与我无关，死无对证，谁也找不了我麻烦。
罗怀仁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，在一个烟灰缸内点燃了那一张会使自己倒霉的请假条，视为化石灰烬，然后倒水进去搅了一下，灰烬化为泥水。罗怀仁又将泥水倒进了卫生间的马桶内，用水冲走了心病，并打开窗户让余烟散尽。罗怀仁继续回想着，罗怀仁看到公安人员进入了医院侦查，心里想，
是不是柯大夫的事情暴露了？会不会连累到我自己？我去院长门外偷听一下，看他们说些什么。
罗怀仁听到了院长对警察说话，
柯大夫请假探亲去了，我这儿有他的请假条。
这时罗怀仁心想，
这下完了，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啊，对了，他们肯定要去找马玉芬去，我何不，对，死无对证，就这么办。
罗怀仁快速地走进自己的医务室，将氰化钾注射进绿茶饮料中，又快速地走进消毒室，递给了马玉芬喝。
哎，马玉芬，天热是吧，您口渴吧，给点，把这瓶水喝掉。
罗怀仁心想，等他死了以后，我就伪造他自杀的现场，我再悄悄离开，就可以继续隐瞒下去。不成想节外生枝，买红艳闯了进来。
哎，马玉芬被人给害死了。
罗怀仁趁机躲在门背后，心想，糟糕了，买红艳发现了我，我是无路可走了，那就逃亡吧，浪迹天涯。说走就走到了火车站去，准备坐火车跑掉。 罗怀仁继续回想着。罗怀仁逃到了火车站，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内，忽然毒瘾犯了，心想，不行呀，我得去吸一口，不然受不了，就急忙走进公厕，拿出毒品吸食着。一位中年男子走进公厕，闻到了怪味儿，发现了有人吸食毒品，于是就到派出所报案，结果被抓个正着。审讯继续着，葛民说道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有没有隐瞒什么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
领导，我确实都说了，他们的组织我没参加，就是为了毒品才给他们办事情了。
好了，我们暂且相信你，你还要好好反省，想一想有没有漏掉什么。
罗怀仁说道。
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
葛民说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，只要是违法的问题都要交代出来，争取宽大处理。
这时罗怀仁说道，
我知道，你们赶快送我去戒毒吧，我都受不了了。
李强说道，
后悔晚了，来人，把罗怀仁押进牢房里去。
众人向局长汇报案情。
局长，我们把案情向你汇报一下，经过对罗怀仁的审讯，他交代了情况和我们分析的差不多，他不是贩毒成员，只是一个吸毒的人员，有一位叫吴石曼的人打电话向他落实柯大夫是否是新来的，让他通知柯大夫在办公室等着，有一位病人要找他治病，当时去了四个人，除了吴石曼以外，其他三人他不认识，还有一个家伙伪装成重病者。罗怀仁把这四人领到柯大夫办公室后，其中一人像是贩毒的头脑人物，喊柯大夫为09号，并对柯大夫进行辱骂和谩骂。
葛民说道，这时柯大夫才明白这伙人是冲他来的，就趁机将一件机要的文字吞进了肚子内，并跟这伙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这伙人就是用吸钢丝将柯大夫的脖子勒住，在他的嘴内掏文件，没有掏出来，就把柯大夫给勒死了。然后他们用摩托车把尸首运走了，运到哪儿罗怀仁不知道。
李强说道，那个头目走的时候让罗怀仁伪造一份请探假的假条，第二天给院长，就说柯大夫探亲走了，罗怀仁照办了，他没有亲自交给院长，而是让护士马玉芬转交的。第三天他又将请假条偷出来销毁了。
葛民说道，当我们去侦查时惊动了他，他害怕了，就想将马玉芬毒死后伪造成自杀的现场。正当他将马玉芬毒死准备伪造现场时，护士买红艳出现了，高声喊着马玉芬的名字，闯进了谋杀现场。买红艳被现场惊吓，语无伦次地喊着，有坏人，马玉芬被杀了。这罗怀仁以为是买红艳发现了他，就仓皇出逃了。他跑到黑山火车站时毒瘾发作，就躲进公厕吸毒，结果被车站警察抓获。
邢局长说道，这么说来，罗怀仁仅仅是个吸毒者，并不是其中的成员，他只是杀害柯大夫的帮凶，又是毒死马玉芬的凶手。先把他看押起来，往深处继续追查，对吴石曼我们要尽快抓捕。
葛民问道，局长，这柯大夫的尸首要不要解剖，看一下那份被他吞食的文字是什么。
局长说道，等我向厅领导请示一下，如果同意我通知法医去办，你们先将毒贩吴石曼抓捕，及时的审问，看看能否掏出有用的东西来。
正当李强葛民对吴石曼进行抓捕时，厅领导同意对烈士遗体进行解剖。邢德正来告诉法医，
李青山，厅领导来电话了，同意对烈士遗体进行解剖。
李青山说道，
局长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解剖。
法医在烈士胃部切开了一个小口，从胃内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纸团。法医将小纸团胃液清洗干净后， 展开一看，字迹模模糊糊显示着为首徐有二人协助制造化学毒品，保护伞有周万，后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。法医将纸张用暗夹封好，然后交给了邢局长。局长，这是烈士胃内取出的纸条，由于胃液腐蚀，只能模糊地看到几个字，为首徐有二人协助制造化学毒品，保护伞有周万，这几个字后面的看不清了。邢德正伸手接过纸条，
好，交给我吧，
也可以说明问题。很显然他要说的是大毒枭是徐克木，这制造化学毒品的二人是谁呢？还有周万二人是后台。你把尸检材料整理好，准备将烈士遗体送回公安厅一并带走。警车红灯闪烁，警笛长鸣，李强和葛民以及刑警分别乘坐警车直扑木樨镇苏一村吴斯曼的家。葛民带两名警察冲进了房内，手枪对吴斯曼大喊一声，吴斯曼，你被捕了，举起手来。民警上前铐住了他的双手。吴斯曼狡辩着，
你们抓我，证据呢？有证据吗？
我没有罪，是你们搞错了。
李翔手拿枪支对着吴斯曼，
证据吗？会有的，
就在这儿，就在你的房子内。大家注意，对他的房子进行搜查，一定要仔细。民警依法对他家中进行着搜查。
队长，搜出了一大包毒品，还有贩毒人员的名单。
另一名警察喊道，
队长，这有成捆的钞票，两只整箱子，好几百万嘞。
葛民一手持枪，一手拖着吴斯曼拉到证据面前，
吴斯曼，你来看一看，这是什么？
这些证据可以杀掉你十个脑袋，这现金是多少？
吴斯曼垂下了头，狡辩着，
那是怪我没有藏好，让你们发现了。
李强用手枪点着吴斯曼的头，
吴斯曼，快说，现金是多少？
现金是300万，那是卖毒品的钱，我没有来得及交给我的会计。
李强用手枪点着吴斯曼的头，大声说，
吴斯曼，你还敢狡辩？这毒品起码有100多公斤，这现金已经有300万了，这难道不是证据吗？就这些证据，铁证如山，杀你10次不为过，你还想干什么？
哎，你还嚣张什么呢？
来人，把他押走，
还有这些吴斯曼的赃物和证据，一并押回公安局。
对吴斯曼进行审讯，李翔大声训斥着，
吴斯曼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问你什么你必须回答我什么，否则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，听明白了没有？
吴斯曼颤抖着身子，大汗淋漓，颤声说道，
是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
李翔大声喊着，
吴斯曼，木樨镇医院的那个柯大夫到哪儿去了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杀害的？
吴斯曼兜售着，没有，不是，不是我杀的，我参入了，我正想投案自首，那件案子是徐克木、胡沃尔东、艾石兴三个人一块干的，我愿如实交代清楚。
李翔冷笑道，嘿，可笑，你想投案自首，表现在哪儿？昨天我们去逮捕你时，你还反抗呢。
吴斯曼哭丧着脸，我正犹豫着嘞，我的罪行太重了，我害怕呀，我怕掉脑袋。哎，
吴斯曼哭泣着。葛民一拍桌子，
你哭什么哭？赶快从实招来，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，要争取宽大处理，知道吗？
李强放低了声音，
快说吧，现在我们给你机会，快说，如实招来。
李强好言相劝，
吴斯曼，你的罪行已经被我们掌握了，就看你说不说实话了，用行动来证实你的悔罪态度。
吴斯曼说，
我说，我愿意说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向政府交代。
葛民说道，那好吧，你先把医院的那位柯大夫是怎么失踪的交代清楚。
好，这个我参与了，我说，我愿意交代。
李强说道，那好，吴师曼，只要你好好交代，有立功的表现，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。葛民说道，吴师曼，不要避重就轻，要把你的罪行还有你知道的犯罪活动全部如实交代出来。
好，我说，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讲给你们听。
吴师曼讲述了柯大夫被害的全部过程。
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我记得是夜晚，我们已经睡下了，已经到下半夜了，徐克木才从南平市回来。他跟我说道，
我们为什么老是被警察盯住了？原来我们身边有警察的人，要不是周局告诉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如果不把这个人给除掉，我们就会把脑袋丢掉。对，把大伙喊起来，今晚就除掉那个什么大夫。
徐克木一下车就心急火燎地喊着，
吴尔东、吴世曼、艾世清，你们几个快起来，有个急事必须马上去办。
吴世曼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后问，
徐大哥，是什么事？明天办不行吗？这么急呀、啊。
徐克木说道，
啊，对了，吴世曼，问一下你认识医院的那个罗大夫，新来两年多的大夫是谁，他在不在？如果在，让他在办公室等我们，你就说有一个病人要找他看病。
徐克木对吴师曼说完，吴师曼就给罗大夫打电话。
罗大夫吗？你们医院新来的大夫是谁呀、啊？你看他在不在，让他等着，有一位重病号要过去找他看病。
罗怀仁接过电话，
啊，你说的是柯大夫吧？让柯大夫在办公室等着你们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就去告诉他。
木西镇贩毒驻地，徐克木准备灭口。吴尔东说道，
什么事啊徐大哥，非要晚上去办，等天亮再办不行吗？
不行，这件事很急，我必须今天晚上办完，否则我们的命都没有了。不用和你们说那么多了，艾世清，你去带一根细绳子，要细一点的。
艾世清手拿着麻绳，这一根行吗徐大哥？你看看
你有没有脑子，这根绳子能干啥？
你看这一拉就断了，要细一点，还要结实一点的。艾世清说道，
啊，那我知道了，那就用细钢丝不就行了吗？
对对，就用细钢丝，用细钢丝最好了。
艾世清拿着一根细钢丝，哎呀，好了，我找到了一根细钢丝，是摩托车离合器钢丝，就这个了。怎么样啊徐大哥？
徐克木看着说道，
这个可以，大家跟我走，一切听我的。
艾世清把钢丝放在口袋里，一会儿艾世清把钢丝装在口袋里，还要装成病人，记住是很重的病人。吴尔东和吴师曼两个人扶着，不，一人背着艾世清，一个人扶着。我们到镇卫生院去，找那位新来的外科大夫给艾世清看病。当这位大夫看病时，艾世清就用钢丝勒紧他的脖子。这时，由吴师曼负责观察门外。我们四个人把这位大夫送回老家去。 徐克木一行四人到了医院，吴师曼说道，
你们等着，我去找罗大夫，让他带我们去找柯大夫。
罗怀仁却在门前等着的，
啊，你们来了，找柯大夫看病是吗？
吴师曼说道，
罗大夫，走，
你把我们带到柯大夫的办公室去吧。
哎，好嘞，我正等着你们呢，走吧，到柯大夫的医务室去，他正等着呢。